你的灵充满我们，你的圣洁的公义充满我们，你的权柄的能力，你的聪明的智慧，你会做啊，主耶稣基督，原来你原来就是神的能力，就是神的智慧，主啊，你的灵充满我们，的能力充满，好叫我们能够被改变。你的灵的智慧充满，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事。我们需要被你充满，不是叫我们有能力好像做更多事情，不是我们有更多的聪明智慧，好叫我们能够策划更多事情。主啊，你的能力临到我，改变我，你的聪明智慧临到我，让我里面有个启发，有个悟性，让我能够明白你的事。耶稣，我们何等需要你，哦主啊，我何等需要你，因为我们自己改变不了我们自己，我们再以为聪明，在你的眼中好像都是愚拙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能的有限，所拥有的有限，就是我们以为的热心忠心有限。主啊，求你，求你让我们进到你荣耀里面，让我们进到你同在里面，让我们进到你那无限的里面。因为我们不仅是你用的宝血重价买出过来，因为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每次亲近你，不论是敬拜，不论是默想，不论是等候，不论是祷告，主啊，总是把我们带到你的圣宝座前，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把这暂时带到永恒，因为我们定义相信你的国要在我们的身上，我的权柄的人要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能够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完成你的旨意。为这个缘故，主啊，让我们明白而且有能力完整的信义。因此主，我们再次向你呼求，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大大的充满我们，更多的充满我们，全然的充满我们，没有别的，只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更清楚明白你的心之中，也同时有能力，就是从来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完成你的心意。我们被造就是为了要荣耀你，我们被造就是要来见证你，服侍你，彰显你。主啊，这求你不仅拯救我们，把我们从无力粪堆里面提拔出来，把我们照你所应许提拔我们，提拔我们，提拔我们，好能够让我们能够与王子同坐，好叫我们能够与你一同坐在天上。哦，耶稣，不断的看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的荣耀，因为这种的荣耀可以吸引我们，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因为只有你的心意， 能够满足我们，因为你的心意才能够给我们带来那永恒的盼望。我的灵眺望更新，叫我的灵与你的灵相交。你说你的灵与我的心同振，我是神的儿女。你的灵与我们的灵同振，我们是神的儿女。好叫我们称我们的神叫阿爸父。圣灵啊，眺望、教动、提升，来同振，与我的灵、与我们的灵同振。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振，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没有一个人可以好像确定，但你的灵来，圣灵你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落在我们身上，就在这时候再次落在我们身上。哦，不仅落在我们身上，进到我们的心中，不仅进到我们的心中，圣灵再一次的搅动我们的灵。哦，耶稣，你的灵，主你就是那灵，主你就是那灵，你的灵要叫我们得自由。哦，你的灵要叫我们更新而变化。你的灵不仅要我们看见明白你的荣耀，你的灵也要帮助我们进到你荣耀的里面。圣灵，神的灵，基督的灵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哦耶稣，哦耶稣，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更新我们，在主的荣耀中改变我们，在主的同在中全然的得着我们。哦耶稣，哦耶稣，哦耶稣，得着我，得着我们，落在我们身上，围绕我们，你的荣耀光照我们，你的爱围绕我们。哦，你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哦耶稣，耶稣，耶稣，主你就是那灵，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哦哦哦哦哦哦
哦
哦
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你在哪里？
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耶稣，耶稣，
耶稣，你来，爱充满我，充满我，哦主充满我，更多更多，更多更多。你在哪里？
哦，耶稣，
哪里就有自由，
就有自由，
是自由的灵能，来充满我，
哦，耶稣，
充满我，
哦，
主释放我，更新我，
更新我，
恢复我，
恢复我，
充满我。
哦哦哦哦，
哦，主充满我，是自由的灵儿，释放我，你的灵儿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哪里就有自由，充满我，哦，主充满我，浇灌我，
充满我，
浇灌我，
浇灌我，
充满我，
充满我，
浇灌我，浇灌我的生命，从里到外得着我的心，得着我的灵，耶稣你来登上宝座，得着我的心，
耶稣耶稣，
得着我的灵，
耶稣耶稣，
耶稣你来登上我心的宝座，充满我，哦主充满我，充满充满，
充满充满，
浇灌浇灌，更深，更真实，得着我，
得着我，
得着我全人。耶稣，触摸我灵，充满我的心，更新我生命，更新我。
更新我们，好像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释放我们。哦，我们不再被这世界来挟制，甚至被这世界来影响。这世界好多事情只是一个影子，里面多少的谎言，主啊，让我们从这世界的影响、捆绑、控制，让我们走出来。我们不再在意的，不再是这世界告诉我们的，我们只在意你怎么告诉我们。我们不再在意别人怎么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在意的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不再只是想着怎么讨人喜悦，得着人的肯定，说的我们想所讲，甚至我们所想的，就是他们的喜悦，就是得长的肯定。以致我们真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吧，好像我们这个人对了，好像我们人这对了，好像我们所做这些也就对了。主，我知道，但主，多少时候我们知道，但我们还是不足，还是软弱。主，谢谢你差遣的圣灵保卫师来安慰我们，来指引我们，使 甚至来帮助我们。哦，神啊，你就是那灵，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我们就得自由，我们就能够从自己那个老我里面，从我们自己那个自义的里面，从我们那个世人所讲究的自信的里面，让我们从这谎言里面，我们可以走出来，因此我们的信心不再落在我自己的身上。我的信心是落在你身上，我不再需要别人的肯定。主啊，主，我们只要听见你说，我们是一个你良善是忠心的仆人，得着我们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成就都在你身上，我们这个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单单这个目的就是我们可以完成你在我们上的呼召，活在你旨意的里面。爱你耶稣，爱你，深深的爱，因为是你改变我，因为是你改变了我们，因为是你透过你的灵，借着你的话，你重新塑造了我。在基督里，他们更多的有你，跟我们更多的相，他们在基督里，不在自己里，在你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的都要过去，旧的都会过去，预备的那个心，就是按照你的心的那个心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不仅与主基督一同死，但更要紧的，我们是与你一同复活。复活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复活，乃是让我们能够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也是我们能够思念天上的事。也是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天上样式，也是我们能够照你所应许的，让天国借着我们在地上能够被建立。哦，耶稣，谢谢你的救赎，谢谢你在我们上救赎的计划。主耶稣，谢谢你，借着你的灵，让我们进到你的救赎，让我们活出你的计划来，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爱你耶稣。更多的不仅让我们得着你，更多的让我们得着你， 让我们更多的被你得着。哦，耶稣，我爱你，爱你，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
我的耶稣，我的良人，尊贵的主，绚烂美丽，完全配得，我爱你主，爱你耶稣，深深爱你主耶稣，珍贵的主，爱你耶稣，深深爱你主，耶稣，我主耶稣，主耶稣，我爱你。你的爱何等甜蜜，我灵与你相交相惜，爱火燃烧永不息。哦，耶稣，你先爱我，从亘古就在等候。
哦，耶稣，
我心成为最爱居所，与你同住，一生同走。哦，耶稣，你先爱我，亘古就在等候，我心成为最爱居所，与你同住，一生同走，我心成为你最爱居所，同住一生同走。
主啊，谢谢你的同在。主啊，你的同在是何等宝贵，你的同在何等的真实。你确实用的喜乐的油膏了我们。哦，你的爱大大的浇灌了我们，你的同在成为那有福的确据，你的荣耀围绕着我们，我们不再赤身露体，你的荣耀遮盖我们。你的荣耀成为我们的荣耀，你的荣耀保护我们， 你的荣耀把我们分别为圣。你的荣耀让我们活在你的尊贵当中，是你让我们被尊荣。本来是我们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因着你，因此主，我们可以大胆的宣告，一切尊贵、权柄、能力、荣耀都归给你，因为这一切你有的也要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再活在过去的软弱羞愧里面，主，我们可以活在你所应许的祝福的里面，只要我们紧紧地抓住你，只要我们紧紧地跟从你，信靠顺服。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你要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心紧紧地跟从你，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继续引领我们走我们前面的路。你要带着我们，你会带着我们，你会扶持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将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Amen。 主，感谢赞美。让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花了蛮多时间来思想第一章，因为作者一开始他没有兜圈子，他直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得着的这个福音是没得比的。旧约的先知很重要，不过他们本身所讲的就是讲到主耶稣。当然你说这些的先知们是神的仆人，不过第一个你要问问先知讲的是什么，他们讲的是主耶稣，他们所讲的预言的就主耶稣。因为先知知道主耶稣比他们大，没有错。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成为神的仆人，要把这福音传扬出来。从某个角度跟先知成为神的使者讲这个福音是相同，因为功能作用目的都相同，但是内容先知是讲耶稣，耶稣就讲他自己。那因为耶稣本来他本人他本身就是神，他是道成肉身。或许你说整个就因为后面还要有点交代，从犹太的背景，他们相信天使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天使是神的另外一群的使者，叫 messenger。 所以呢找到这个天使，当然坏的天使不算，叫好的天使。所以这天使他会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没有错。但是天使不是帮助我们更多认识神，更多的明白福音，或者天使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天使很重要的，他也是神的使者，但他是神的使者，跟主在地上道成肉身在那使者不一样。天使也是被造，就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创造。所以我们上个这大概过去这两个礼拜我们谈的蛮多，就单单第一章。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不断的引用神，因为再说希伯来书我们都提过，主要是对那些这个所谓的旧约的背景，或者这个犹太人来讲，希伯来人啊，这是对他们讲很重要，因为他们很多的所谓的做与不做，他们的整个的信仰除了内容以外，他们总是觉得旧约是给他们带来启蒙的，或者旧约是 给他们带来所谓的这个信息的。所以先知很重要，天使很重要。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一定要跟这些希伯来人说，要紧的是没有错，先知很重要，天使很重要，但是他们都不能够跟主耶稣基督相比。那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以呢，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一直到末了，如果这你听得懂了，你接受了，那我们对耶稣的回应是什么？或是说对主耶稣讲的福音，其实就讲他讲他自己，你的回应是什么？还是说我要听，只是抓住旧约的，或者抓住旧约所说的先知或者天使？还是你要，那问题就在这里。你说传统好了，我们抓住传统，我们有过去经验，我们就很难放下。所以为什么主要用个比喻叫这个新酒不能够倒在旧皮囊？不是旧皮囊不好，它过去也是很好用的，但是有了旧的就不愿意找新。所以一块新的布不能够保在破的衣服，我们虽然说那个破了我们再快补一补，但是相处不来。那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当教会有个更新的时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很多时候更新的，因为带出一个更新，我们所看到的，这是我一直在学会在学的，就更新的时候一定会有不同的方式，或者不同的一个的甚至表达。其实如果我们处理的不好，当人发现不是这个方式，不是他习惯的方式的时候，他容易拒绝这个方式，甚至把这个方式所要代表的，所要表明的所谓的真理也一起拒绝。这有些的简易家讲了，当我们不拿盆水给一个 baby 洗澡嘛，我们不会把它放在他洗澡缸，大概我们也不可能所谓消，大概我们就用个我们甚至在国外的时候就特别有 baby 的洗澡的盆子，我们就放到那个水槽，就是这个这个厨房的水槽就差不多这么大，就放在里面，我们就用那个这个 baby 这个一个所谓他的这个浴缸就小小一个。所以老美很喜欢说，你把这个 baby 洗干净以后，把那个旧的那个脏的水倒掉，不要连 baby 也把它倒掉。当我们换这个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 baby 倒。但是问题在这里，人就是我们习惯的旧的方式，基本上我们一看的新的方式，当我们看到不同人这个，但是很奇怪，比如说我们这都看，我们这年成人呢、看到年轻人的表达的方式更不一样，我们就有点的这个所谓的，不是有点，甚至我们觉得这个不接受，甚至有时候到厌恶。但是为什么你看一些别的族群，比如说原住民，比如你看到一些的不同拉丁这个所谓的非洲，他们敬拜的时候方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但我们不太有这么大的反感，甚至我们蛮喜欢，因为我们觉得这就是他们的文化。其实讲个他们的文化是他们文化，我不需要融合他们文化。所以呢，带出第二个，当方式为什么让你会觉得受不了，不是因为你觉得你原来的文化被侵略。你看可能包括你看原住民到日月潭呢，你大概不肯不跑到那个什么酒什么 酒那个去看，你看我们还你可能还要买票去看啊，如果来一个、这个蓝莓的、什么来表演的时候，那跑去看。但是你发现当我们所谓同个族群有改变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因为他们的不一样不会侵略我们的文化，哎，我们是我们文化，他们是他们，但我们的族群改变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的文化被侵略，所以有个那个所谓的你说害怕也好，有个甚至到一个程度会反抗。所以当在以前我们是个非常我的福泽教会是一个非常保是一个非常好教会，不要误会的意思，但是当然非常保守，所以如果一讲到圣灵工作都没有反对，不过圣灵工作彰显的时候，那一些的抓住传统的或者抓住的比较旧的模式，他就很难接受，然后他就会下一个定义，他也同意圣灵工作，他也是，但是他会下个结论说圣灵工作不应该是这样，因为有圣灵工作在教会显明的时候，如果在一个旧的一个的环境当中，圣灵工作再次的显明，所以复兴常常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冲击，复兴常常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所谓的甚至一个征战，你可以这样子。有时候我觉得复兴不仅是征战那个所谓黑暗的权势，就是所谓异教啊，其实复兴常常一个征战是里面的拉扯。所以你大家也听过一个，因为复兴当中有个东西要面对，就是最终的宗教的灵啊，这一讲就讲太远去。所以呢，希伯来说确实花了很多功夫，但是他没有绕圈子，他没有说要讲一些，他马上就指你们认为先知很重要，你们认为天使很重要，他们讲他们很重要，在整个的这个救赎救恩的这个历史里面，但是他们的重要绝对比不上，你甚至说没得比，就主耶稣他所带来的福音。OK，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你来看的时候，就从第我们就看到第二章的时候，那特别从第二章是讲到讲到天使啊等等这是第一个。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五次的蛮重要的警告，坦白说一次比一次的严重。所以这边所讲到，所以你们当越发慎重所听见的，然后所以有五个很严重的这个 warning 警告，那这是一到四节是第一个这个警告，那后面还有其他四个，不到最后，所以到最后可能会讨论到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会不会失去救恩，这是从神学来讲是两个不同的这个 camp。有些说基督徒信主以后，如果他真正重生得救，他不会失去救恩。不，坦白说，也有的另外一个阵营说，一个基督徒不论所谓的他怎么信主，如果他离开了主，他还是失去救恩。那后面我们再去讨论。不，前面这个的警告，坦白说是一个比较没有这么口气没有这么重。是一个警告，但是一个有人这样的说了，这是一个比较好像提醒的一个警告。这第二个我要谈的。那完以后，这才看第四章才看第二章。然后呢，我们再来今天我们要先来看的是，先来看看一节到第四节，然后我们再看分段。有人的一到四节是一个，然后第五节一直到末了是另外一段。OK， 我们来看看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做见证。
所以你看，这样第一节讲到所以，这很明显是等于说 一章整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论。所以论述了这么多以后，所以希伯来书作者，那你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所以你们对于这样的这个福音，你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啊，这是整个的啊，跟着，所以第二章跟着第一章来。然后底下呢，所以我们当越发慎重所听见的道理。解经家啊，我不要把它弄得这么复杂。解经家在这个道理这个字，就基本是一个叫做 logos， 就是道。如果严格的说讲这个道的话，就是福音。但是呢，所以呢，道本身啊，道成就，道就是一个字，就 only a word。不过一个字会产生蛮多的这个的字句，就成为一个句子，甚至几个句子出来就成为一段。换句话说，这边所说的道不仅是讲福音，这是一个名字，但更讲究的是你懂得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吗？那包括今天在内，福音这个字是常常被用，比如说你掉头发，对不对？说掉头发有福音的，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这个药让你这个头发不要掉。所以福音这个字可以用在许多的事情上。你胖了、瘦了，说贫血了，还是这个胆固醇高了，福音对这样的人啊，福音呢、啊，因为这个会帮助你从这个困难里面啊能够走出来。或许过去你认为这没救的，没办法改变，今天可以改变。所以呢，福音本身从个角是一个道 a logos， 但是怎么去解释个福音就很重要，你要听得清楚，而且能够分辨这个解释是对与错的。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后面这次才是 point， 你可能会听错福音。每个人都喊福音，成功神学就喊福音，那个不合乎神的心的心理学喊福音，人可以解决人的问题，甚至我们用这个的秘诀，只要你抓住这个秘诀，问题就会解决。当然在秘诀当中可以有五个秘诀，不过有一条是比较靠近圣经，其他都四条都人的讲法。所以有时候你会搞到福音的内容，一讲福音啊，就我要告诉你这是神的话，你一定要去分辨这个人讲神话是那句话，甚至那个字，他是照着神的心意，或者照着圣经原来神的启示来讲，还是他只用那个 term 来讲，用那个名词来讲他要讲的事情，或是这个用的这个名词中间加一点，还是保留一点所谓圣经所带的启示，但其他都是人的看法。我做传道这么久，有时候我都在，为什么我这么看重这个事情？我也不是神学家，我也不是解经家，我的语文也不是我的专长，坦白说连专长都算不上，我能够懂的一些都是这些专家告诉我，我去查就是。所以你问我说为什么，我说你，我可以告诉你，不然你最好查一下。你真要知道一个事情弄清楚，不只是问我，因为这主耶稣做法，因为他主要是讲很多道，人家听好像像谜语一样。什么叫谜语？就是你听完哦不懂就算了，这是一种。一种呢，听完以后他要去知道更深。所以当主耶稣讲完以后，门徒问说，因为我们的讲道都是用这个所谓谜语这样来讲，耶稣说为你们我才这样的讲。 The point is， 因为我知道你，我跟你们讲完你们不懂会问，那些不在乎我讲话的人，我讲完以后不懂他也不会再问，他们就跑掉了。所以很重要的，就我讲明，就让你们能够听得懂或者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主耶稣能够分辨。你看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做人啊怎么去做人，当你读的圣经你就知道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听那个人问一些问题，你就知道要不要跟他继续讲下去，或许你需要花点神更深入跟他讲。 因为有时候听不懂，有时候问都不问，或者问了以后他听不懂，问别的问题去，因为你问了半天跟你讲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会发现真的讲话多讲也不对，少讲也不对，怎么恰恰讲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这样的说，如果他要问，我们这样说简单说，问到人生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是希望他希望知道，这样找到我是一个牧师，他知道希望我能够给他意见，而且这个意见或是给他一些的这个教导，这样好了，他知道我会用神的原则。或有些呢，包括传道人就问我一些的，牧师这句话怎么解，那完以后只要他问我几个问题，我就知道他可能有不同的想法，而且他比较坚持他要的想法。 OK， 这是题外话，所以我只是讲这个。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就越发慎重，后面句话叫所听见道理。我觉得中文用到这句话已经很乐，就很用心去解释。所以刚刚讲这么多只是讲所听见的道，当你听见的福音的时候，不仅说他讲这是福音，而且你一定要知道他的福音的内容是否跟你所讲跟你所明白的跟圣经所讲是一样。这第一个，一个有心听到人，这样说好，他很追求，他真是乐意知道神的道，他乐意知道更清楚知道神的道，他也真是有阵子很乐意他的生活原则照神的道去做。但为什么走，我说甚至包括传道人，身为很大他被神使用的传道人，那为什么他最后要跌倒？当我们他跌倒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做错事情，从一个角度他所做是悖逆的。你看他知道神的信，不过他故意的，你读罗马书，因为申培我现在在跟一年级在很快的去走，就是看这个罗马书。人的不信永远是不是永远不是那种叫做不知道的不信，人的不信永远不是那种不知道的不信。罗马书说，因为对神来讲不是其他神，他不知道跟你讲别的生活，那个是对神来讲，人对神的不信，我把它讲准确，人对神的不信永远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位真神。所以罗马书你都会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然你眼那句话你要翻，真的保罗他讲人有虽然看不见但又看得见，你读那经文中文这样翻手，坦白说你要花点功夫，虽然是眼睛不可见，但是你的心是可以看得见。你我在后面讲，我用这个解，如果这棵树是神所创造，长得这么大一棵树，这个树的存在的目的，神创造这个树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我们说这个树这么大是神木，这个木头很好，所以把这树砍掉，然后把中间一块来做个神像，然后把这个雕出来的神像是木头做的，是神所创造，拿来当成来拜。这个树如果让它活着，它所长的一根叶子，不论是松树一这个或是一个大叶子，它的所谓的长得这么几百年甚至上千，只在那边存在一个目的，就见证神的荣耀。但人却把它，那但是后面读到罗马书第一章，你就发现人甚至把人当作神，把昆虫当作神，把野兽当成神，飞禽走兽，神的永能跟神。所以圣经每次讲到不信神的时候，特别从罗马书讲的，都是故意的不信神。他知道神是不是这样，但是他要造个，把这个树砍下来，比如说我只用这个例子，神所创造，他故意把这个树砍下来，造个偶像。我已经讲了几百次，偶像是什么？ 就人私欲的 projection， 他用这个要造个神，这个神叫财神爷，因为他觉得他有的不够，因为他觉得有一个力量可以帮助，可以不劳而获或者发大财。当他造这个偶像是满足人的私欲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扭曲了神的神性、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绝对这个神不是满足一个人的私欲。所以你说哦，我拜个神啊，我尊重他，其实你要问的是为什么你要造这个神，这个神只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真的神的永能跟神性，永能是讲到神的 power， 神的神性确实讲到刚刚说他是圣洁是公义。你可以造个偶像，或许你把可以别的动物变成一个偶像，这些动物能够显出神的永能跟神性。所以回过他来，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圣经说不信神，不是说不相信有神，也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个神，或者不相信神，不知道神在哪里我搞不清楚，我也不相信神他喜欢什么，不是那种无知的不信人。圣经用到都是知道神但刻意的背逆神。那犹太更加躲不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惩罚，因为犹太比谁都知道神更清楚。就是外邦人来读罗马书一到三章很重要，就是没有没有像犹太众的启示，但神的永能跟神性。所以就讲了，那甚至呢，用犹太的角度来讲，就反而这个他知道神。那后面讲一个就带出一个，因为神已经把神的信义，所谓的旧约的律法，这个叫做福音，交给天使，天使给了人。 OK， 这是等一下我们要解释一下。所以这么清楚的神的信义，再说律法的本身，它不是用来好像神定个规矩让人家去所谓的让他进到这个所谓失败啊咒诅里面，是神清清告诉人我是怎么一位神，所以我要的是什么，我不要是什么，我要你们是什么，我不要你们做些什么。所以没有这个比更近，只要你做得到，你做到神一定要祝福。所以律法本身，你读罗马书，律法的本身是善的，保罗说，但是因为人的软弱，因为人的悖逆，因为人的罪，第七章就把神的善，把律法，正利用律法，所以保罗用过一句话，律法叫你不要贪心，你反而去贪心。所以你会发现原来人的罪影响了我们，人的罪甚至扭曲了神的心意。 OK， 这个你要读罗马书大概你会越来越清楚，或是你再去 回去 再稍微重新的温习一下，你就知道律法是好的，因为它是善，因为是从神那一本给的，神不会找一个方式让我们都受罪。神说你要我得到我完全的祝福吗？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所期待，就是我的原则，这是我的，因为我的生命，神说这是我的神性。你做对了，神所应许一切都要发生这样子。所以当人做错的时候， OK， 那你说我们没有力量啊，所以就带出一个福音来，这个福音才是完整的福音。这个福音是说你知道神的原则是什么，你做不来吗？神说我要让你做得来，可以听得懂吗？旧约这个福音之所以不完整，不是说福音那个内容的本身，神说你不要偷窃，那不对吗？除我以外没有别人，你守安息，现在我们最常讲都是让人能够蒙福的，但是问题是做不来。所以后面一个这演变的一个福音，天使先知所传的天使，到最后一个是什么？不仅神的福音是对的，而且这个主耶稣所带出的福音是告诉你，所以主耶稣我从来没有废掉旧约，我是来成全律法。 什么叫成？律法做不到的我做得到，律法做不到，如果你信靠我，你照样可以做到。目的干什么？你就可以蒙福啊，你就可以蒙福啊。那今天在这里，福音来了，主耶稣来了，主耶稣，你信靠我，你就可以蒙福。人要不要信靠？人拒绝。所以从这个角度，人永远都在背逆神的信，人永远都在反对，都在用这个字叫做 reject， 都在这个反对或者推翻或退掉神为我们预备的福音。旧约借着律法要祝福你，但人靠自己的还是为自己的，也不知道悔改，不愿意回头，还说我行我行，甚至在行的当中基本行不来，所以就装假了，甚至干脆就背叛神。如果听得懂后面这个话，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所以呢讲到这里，这句话这是很重要，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们不是不看重福音，就主耶稣这个福音，我们不是不知道旧约的律法从个角度是好的，是蒙福，但做不来。但一分是这样，神还给我们一个机会叫做献祭，我们听到你做不来你就献祭啊。所以神总是给我们一个出路，神要祝福我们，律法告诉我们神要什么，你做不来你就献祭，承认你的罪，但承认不是嘴巴讲讲，你要承认，你要悔改啊。但问题是说旧约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只是用献祭成为一个方式，但是心中并没有真正悔改，但心中并没有说神啊我做不来我需要你，只是犯罪了再犯罪，得罪了神再得罪了神，因为反正我只要献祭就好。所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再好，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守不住律法，甚至我们可以常常用错了神给我们的宗教的一些的所谓的方式，成为一个宗教，只是走在一个宗教行为里，以至于我们以为我们背很多的律法，所以我们很多的宗教的行，以为我们应该没问题的，以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神都应该满足才行。神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生命里面不改变的话，我们永远在众的错误的循环里面，都在所谓被咒诅的循环里面。所以到新约的时候再说主耶稣来，这叫福音。这福音不仅让我们守得明白旧约的这个神的律法，而且更有能力能够活出旧约的律法的要求来，不再是靠人的行为努力去积功德走律法，也不需要人的行为积功德去献祭，单单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 OK， 这个都让我想在座每一位都听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受洗的基督徒，他起码明白福音是什么，所以应该这个角度没问题的。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写希伯来书的目的，也是给了五个不同的 warning 警告的目的。但有一个问题，我们不会故意的背叛神，但是我们容易的叫做这本所说的随流失去。换句话说，你离开这个的福音，主耶稣的福音，不是一下离开，不是从反对角度来看，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直到有一天我们离开到程度再完全的走自己的路，完全走世界的路，我们才知道又回到起初还没有信耶稣的，做了每样事情都是背叛神。当我们在整个退后的过程呢，我们不觉得背叛神，我都来聚会啊，我都来参加六八版啊，牧师我在听你，都在听你讲神的话，但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整个思想意念里面，是否大事小事都走在所谓的这个福音的里面？ 有没有敬畏神，有没有敬畏神，然后每样事情有没有说谨慎的所听见的道，这边所说的越发慎重，否则我们会随流失去的。这边所说，今天这是教会的问题，这是基督的问题，坦白说不是今天二世纪基督的问题，不过严重的可能比当时还更严重，可能在初代教会受逼迫比较多，但我不说现在基督徒没逼迫，以我们现在的环境来讲，基督徒受的不是逼迫，基督徒是被这个世界慢慢的被吸引也好离开了，这个没关系啦，那个没关系啦， OK， 这个我没有妨碍到别人，就我软弱一点，但是没有妨碍， OK。 如果你有这个观念，你看我做一个不是这么好，自己心中有不平安，因为是一个基督徒，神的灵在里面，所以有心中不平安，不过有个声音，你没有影响到别人呢，你没有说在那不行面前啊，给他们看见有个坏见证，那我暗暗的就做，所以谁也不知道，或是我不要这么做的这么明显，我只要做一点点，或是这时候你开始就进到一个所谓的随流失去里面。你要知道这个字啊，法老王就心里刚硬起来，保罗还蛮喜欢用这字，这个人就心中刚硬起来。这个刚硬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就是，如果我不是一个农夫，但今天呢啊，因为有个需要，或者我不是这个做这个整理院，有一天呢，我觉得应该把我的后院啊整理一下，特别，所以我就那天锯很大一棵树，你锯，这完以后，你突然发现，哎呀，我这有几个红起来，然后过一阵子起个包了，你还是要锯啊，肯定还包个布什么。聚到最后，这个叫做茧，有没有听过这个？本来最先是你很有感觉，你这样去做了会起个包，这会不舒服会痛，久了以后那个包就变成茧，那个叫什么？那叫刚硬。法老王一下刚硬嘛，是最先还有点怕，有没有听到的？还跟摩西说，到最后到火大，他基本上你的神讲，我跟他对上就是你的神跟我来对，当然法老王后面有他的神，不过基本上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的神厉害吗？我来跟他对上。当我明白保罗在讲刚硬，所以他也讲到法老王心里就什么叫神使他刚硬，神不会这样，神只是一次一次机会让他知道他现在的生活是这样的态度是得罪神，他硬的心，但是也有感觉，他知道不能够得罪神，不一次两次三次以后，这个你可以做个参考。如果我跟一个慕道的朋友，我想一般来讲，当然也有少数，不过一般来讲那跟你说都蛮客气的，不两三次以后你发现他心中开始不开心，我觉得这时候你就多为他祷告，不要勉强他，免得他心里刚硬，这是我的做法。特别有时候我碰的比较多一点，就家里面还没信主，但是比较更多一点是妻子看见丈夫还没信，天天盯着他，你有没有跟他讲过？有，他听不听？不听啊，第一次不听，第二次，第三次，你不要来烦我，你没听过这个？当我第一次跟他讲的时候，听说你也常来教会啊，也参加活动，但是你总听到这个我们讲这个救恩啊信仰，你觉得什么？很好啊。那我知道他心中还没有。问了我说，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或许我们再谈一谈，或者我讲的你不明白。牧师你讲的很好啊。那我们不行，那就给你一些理由。不，坦白说，不要再，因为这次你发现，所以不要抓着你。甚至我听到一些，你再不信啊，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不信你就会下地狱哦。 以后下地狱不关我的事，是你自己的事。哇，这样的传福音也是很热心的，也是真的很迫切，但是我不觉得一定很有果效。真的，我碰到那个司机啊，见证的，好了，下车，他更受不了。我知道你的心是很好，我知道是你希望这一次他马上就信耶稣。要传福音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所以神怎么这个人，你可以说神的主权，相对是这个人怎么回应神给他为他所预备的听见的福音。所以这个我就做个小的结论，当人离开神的时候，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个叫做前面后面说叫做故意的背叛神，这是一种的罪。另外一种罪是什么？是渐渐的离开神，那是一种罪。从圣经的观念解析来说，故意知道神要这样，两次三次，神啊，我就是不要信你，一辈子我都不要信，不要再麻烦我，我就是要走我自己的路。这个叫做 sin of， 这个叫做 commission， 故意去犯罪。一种呢，还以为我跟神的关系不错，还以为因为这些宗教的行为，我还保持住。你看，我都做这个，但是我的生活里面，凡事很多事情都已没有把神放在心中。我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跟神没有关系。我做的行为是啊，不太对的。我也知道，我也跟人家说不要。不过今天做，没人看见，我也没得罪人，我没有伤害别人，也没有影响别人。神啊，我还是要做我自己事。这个叫做罪，这叫 sin of omission。该做的没有做，这叫罪；不该做的去做，这叫罪。该做的没有去做，这个叫 sin of omission， 因为该做你 omit， 你没有去做。一种是不该做去做，就像你走过这个公园，当然有个牌子写不能够跨过去，不能够踏这个人，他已经插个牌子。我为什么要兜个圈子才到信义路？我就直接穿过这个，那个叫做 sin of， 这个叫做 commission。基督徒一个不信主人或是还没有，他会比较容易的，我不要信，我信我的，我走我的路。我想有人说你将来啊，你怎么知道如果走完这程，我将来管他的，这是我的选择，上天堂下地狱没有人可以管我，你说你的神我也不一定要看。那这个不对，我就是这喜欢做，谁可以管我，对不对？就明明的叫得罪神。基督徒大概不会一开始这样做，一步一步退后退后，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这个也不做，那个造没有造神的心思。当然这两个最后是会成为一个，从 sin of omission 到最后会成为 sin of commission。 有人说哎呀牧师啊，你不来找我，不要再打人来关系，我就不来就是，我就不信就是，从信到不信。那不信就是说他回到原来他要过他要过生活，是得罪神生活。不过最先他不是这样开始，他最先是所谓用这句话叫做随流逝去。如果没有考验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但是有个的力量来，不论是大是小，也看他信心是大小，他会随流逝去。有个力量呢，他会跟着一个力量来走。如果这个力量不是从神来，这个力量从世界来，这个是一黑暗的力量，一点的影响，一点的影响，一点影响。我常说会这样，一小的东西，它会流，它只是流在一个下雨啦，只刚好有个下雨大之后会有个变成小小水沟 ，OK， 它本来在这个地方，但是过去它停在那里，一个叶子啊什么东西就停在那里，突然大雨来， 这里开一个小水沟，还没这么快哦，只是慢慢。不过这个小水沟最后这条水啊，过好多小水沟就进到河里面，那就不得了。可以听得懂吗？那个叶子在水上，还有时候走得快，一到了大河里面的时候，他已经是身不由己了，他已经起了要回过来都难。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保持一个警醒的，这是整本新约作者在警醒警醒警醒。这边说慎重慎重慎重，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是得着福音的人，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就不需要注意，我们不会故意 sin against God commission， 但是我们会从随流失去，叫 omission， 不知不觉我们就失去。 OK，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请继续带领我们向前。谢谢你的话语的提醒，也谢谢你不断的借着我们每次来寻你，因为我们不再走宗教的路的时候，我们定义每次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在敬拜，我们定义要看见你的荣耀。主啊，我们需要你来吸引我们，我们需要你来带领我们，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当中。圣灵啊，亲爱保护师真的灵，继续的恩待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连祷告都不会，但你说了你会帮助我们，好叫每次不再进到宗教的行为的里面，也不进到一些所谓积功德弄的观念里面。那我们请甚至在我们生活当中，甚至我们上班做事，你的灵总要感动我们。当我们与人相处，甚至与家人相处，与我们的家族相处着，你的感动总要引领我们。主啊，我们不会消灭你的感动，主，我们的定义不会让你担忧。把今天其他时间交手中，主啊，将继续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